就是在第一章第二十七节，保罗也跟我们提到，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我们也需要呢活出来的时候呢，跟这个福音呢相称就是说呢，不要单单让人只是听见我们谈论这个福音，也要让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呢可以看见这个福音，否则的话呢，我们怎么样传都没有意思。如果只是谈，每一个人都在谈，但是没有人能够可以做得出来给人在看的话呢，根本这个福音也没有什么意思，是吗？所以呢，保罗呢特别在第一章，他一方面讲到这个福音是多么的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他自己也愿意为这个福音给关起就是因为要传这个福音，他给关在罗马的监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福音也不是单单拿出来讲的，也不光是呢跟人家去谈要传，也不是单单是这样，我们也要活出来，给人家可以看得见这个福音。但是呢，保罗也不单单讲到这两方面，在二十九节呢，保罗特别给他们提到有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第一章第二十九节，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可以或者是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信耶稣不光是只是信服他或者是相信他，信耶稣呢乃是我们愿意为这个耶稣来付代价。那我就觉得呢，在这方面呢我们很少提，因为我就是怕如果我跟大家这样讲的话呢，大家都跑光谁会愿意为一些东西或者是为一个人来受苦。但是如果你说信耶稣就能够得福每一个人都愿意得到这个好处但是呢，如果我跟大家信耶稣就是等于呢可以得到福气的话呢，我只是给你一半的福音，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福音。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当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不是带领我们走一条万事如意的一条道路。耶稣对跟从他的人怎么讲，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要怎么要舍己不是为自己得到有更多更大的好处，耶稣从来没有这样的来应允我们。耶稣导师清清楚楚地对所有愿意跟从他的人说，你要跟从我的吗？你要舍己那这个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既然耶稣讲的那么清楚，跟从他我们要舍己，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人要愿意跟从他？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来讲这个话题。刚才我跟大家提第一章二十九节，就是特别讲到呢，耶稣基督讲到他的救赎，一方面当然我们没有半点的功劳，一点都没有，但是呢我们得到这个白白的救赎以后呢，我们要豁出我们要豁出这个救赎，这个肯定要付代价。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的为他受苦，这是第一章二十九节耶稣在这里所讲要为他受苦，保罗清楚的讲到这方面。那保罗跟我们提到到底是怎么样为他受苦呢老实讲，在这个世界很多地方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跟从主，实在是为主受苦。我们大部分从中国大陆来在几十年以前，在中国政治运动 的时候，文革的时候，好多好多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呢为主受苦。但是只是在中国，也你可以说在一些回教的国家，好多人因为他们信耶稣也受苦了，但是还不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是不是啊？只是在世界某一个地区。那现在呢，我们在加拿大啊，大家在加拿大的时候都舒舒服服的坐在这里啊，你来到这个地方敬拜，大家都知道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敬拜，而在加拿大到处你都看到有教会，信耶稣绝对都没有什么受苦啊。有些人觉得信耶稣受苦最大的苦处就是礼拜天不能够睡晚一点啊，要一早就要到教会里面来崇拜啊，其他的人都有他们的节目，我们也要去教会，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为主受苦啊。那你可以，不过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怎么是可以受苦呢？所以到底为主受苦，为主付代价，有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就是每一个人实实在在真的又为主付上一些代价的呢？事实上呢，保罗在第二章第一节，上一次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人际关系这方面的一个挑战或者是突破，什么从第二章第一节呢，事实上呢保罗跟我们提到你不需要给关在监牢里面才是为主受苦，你不需要给人家打一顿才是为主受苦。事实上呢，耶稣所讲的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那一个最普遍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现象呢，这是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的事情上，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付上，可以说是某一方面的代价。所以我上一次跟大家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呢，保罗跟他们提到比方说我只是念少一点点他说呢，我们第三节他说，凡事不要结党，不要贪图去否的荣耀。我们为什么要结党呢？在这里呢，很多年轻的在学校里面，为什么他们会参加有些不是所有有些学生会参加这个 gangster 同党这一类呢？这是要保护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贪图去否的荣耀？我们年长一点的，有谁不贪图这个荣耀你来称赞我我都很高兴，你来赞骂我的时候我就不高兴，那这个就是基本很简单的是一个荣耀。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到，不要贪图这个虚浮的荣耀，不要只是喜欢人家对你的称赞很多时候人家对你的称赞背后都有很多的原因我们说有很多的不同的 agenda 他们有其他不同的动机来称赞我们，真的我们是值得称赞的吗？很多时候我们那么在乎人家有没有称赞，但是你回家看一看那个镜子，你就知道你是不是值得到底是值得人家的称赞。很多保罗跟我们提到这个虚浮的荣耀，然后他说只要存心谦卑，我们谦卑吗？我不晓得，我一点都不谦卑，我会让你看到我很谦卑，但是我里面一点都不谦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保罗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是每一次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所以当我看到别人比我强的我就不高兴，是吗？都有这个问题。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我们都喜欢顾自己的事，哪里有时间，哪里有心情去顾别人的事？是不是？保罗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基本上所谈的，都非常针对我们跟别人的这个关系。那如果要把这个反过来，啊，来处理这个人际的关系，你觉得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所以很多时候呢，在人际关系这个事情上，还是最能够反映我们的信仰的所谓这个状况，到底我现在信仰对我的影响，到底我怎么样看我自己的信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还是只是一个点缀？Well, 很多时候就是看我们在人际关系方面，保罗在第二章这是一针见血的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能够处理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在信仰方面就能够有很好的突破。所以为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怎么样对在这是在他附近的这个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你怎么坐在他们的身上？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怎么样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来相处？你就是这样的跟我相处。我没有碰到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属灵的不得了的一个人，他只是跟耶稣基督有好的关系，但是跟所有的人都没有好的关系。我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人，我只是看到一个属灵的人，他跟神有好的关系，但是他跟弟兄姐妹也同样有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这个只是耶稣跟我们所提的。所以呢，在第二章保罗就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提到这个人际关系。我们很可是在我们平常一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是很差劲，因为我们实在习惯了只是顾及啊，只是照顾自己，只是慰藉自己啊，我们没有想到真正要相反的啊，才是我们应该有的一条的道路啊。好了，当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不容易啊，这个很困难啊，那保罗就在第二章呢就跟我们提到，你看耶稣基督他的榜样是怎么啊，你说很困难，实在是困难，但是呢保罗不是叫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来学，保罗他根本就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耶稣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但是呢耶稣能够达到这样的榜样也绝对不容易，所以呢就在第二章继续提到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突破，就是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怎么样的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等等等等啊，你自己去看了这几节的圣经，我相信你们都很熟。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一个榜样，他是最不容易也最不需要这样做的。如果说他真的要放弃所有的话呢，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的放弃所有，你跟我所放弃都是一点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耶稣基督真的是放弃好多好多才能够来到这个世界，自然他呢愿意为我们的缘故放弃那么多，那现在我们跟从他的脚步，那我们说现在我们要跟从耶稣，岂不是同样你要放弃吗？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的话呢，你要舍己啊，要舍放下啊，舍弃你的自己。这个就是耶稣他用自己的榜样 跟我们提到一个非常不容易，但是不容易他自己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榜样。我们觉得啊，基督为我们的缘故呢来舍弃就是舍弃他自己。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一个效果，他竟然在第九节开始，神把他送为至高。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啊。耶稣为着我们的缘故把自己降到最低最低，这个是你跟我最怕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从一切的努力都要避免的。我们都愿意在众人的当中，我可以告你们一等啊，有谁愿意是给放在一个最低下最卑微的一个地方呢？所以我们都怕，我们都愿意高人一等。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他续集，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最低的一个地步，就是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不过呢，这个我们最不愿意得到的一个警戒，基督他愿意踏上，而他踏上以后，神却是把他升为至高等等。事实上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念神学呢说，这个所谈的就是我们的主 The sovereignty of Christ， 他怎么样是超乎万民之上的民，他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是吗？我不念的不准确哈，怎么讲的这个无不屈膝？对，谢谢哈，我们只是广东人，怎么念都不准确哈。就是说，英文就是 All knees shall bow， 所有的我们都在他的面前来敬拜。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呢，就提到耶稣基督他那至高无上他的地位。没有人想到耶稣他在这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前，原来他是从一个最低微的一个境界，那个地方是从哪个地方，然后才升到这个至高的这个地步。不过呢，很奇怪，当保罗跟我们提到耶稣基督这个至高的属性，这个 sovereignty， 他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地位的时候呢，忽然间他把整个的话题就转了一下，就是从十二节开始就讲到好像跟上文完全不一样的，可以把这十二节开始也同样打出来，谢谢啊。保罗忽然间呢好像把我们留在一个有一点文学家讲风雨漫天的耶稣基督那么高尚，他是忽然间呢在风雨漫天这个境界，他把我们忽然间拉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步。他忽然间就跟我们提到亲爱的弟兄然后往下呢就跟我们提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题目。保罗为什么要把这个话题完全改变呢？因为他要跟我们讲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完全就是常常只是想到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那么伟大。保罗说他那么伟大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保罗就要我们也同样想到，不光是耶稣基督绝对高超的他的本性，他 也要我们想，那到底我跟你的责任在哪里？耶稣基督极高的，那我们的回应又怎么样？这个就是基督教一件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我们不光是谈到神，我们也常常提到人的回应。所以呢，神跟人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不同的 being， 神跟人啊是有一个连接的。这个连接到底在哪里？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神是至高的，我们是至卑微的。你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两方面可以拉在一起呢？保罗今天就跟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呢，你从十二节看，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常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这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请留意在这里呢，十二节两次提到这个顺服。所以呢，跟着他就跟我们提到今天我们的讲到的题目，他说我们就应该恐惧见证的做成造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得救的功夫，这是从这里引出来的。得救的功夫，首先我想跟大家提到这个顺服。保罗为什么忽然间提到这个顺服？事实上人的顺服呢是最不容易的。小孩子你不需要教导他，他都会不顺服的。家里面有小孩子，我们也做过小孩子。有哪一个父母是叫他的孩子，那你以后要这样的不顺服啊？不需要的，他天生下来就懂得不顺服，你叫他不要这样做，他就做，他就做你叫他不要做的事情，不顺服，很奇怪。所以呢，我们不需要人家叫我怎么样的不顺服，但是保罗现在他就跟我们讲，你们要顺服。我刚才说顺服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呢，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比方说亚当夏娃到底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真的是因为吃了一个苹果吗？如果他真的是吃了一个苹果，那以后我们都不要吃苹果啊。这几天这个 Apple iOS 6你也不要买这个苹果的这个 cell phone 苹果那么可恶我们不要碰，对，不要碰苹果。当然不是苹果，圣经里面也没有谈到是苹果你看整个创世纪都没有说是苹果亚当夏娃他们的问题，他们吃了这个禁果，神说这个伊甸园里面在当中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他们竟然吃了。问题在那里，就是他们不顺服，就是那么简单。事实上呢，我相信神也可以说，哎，在东非有一棵树你们不要吃，我相信他们也要跑到哪里吃那棵树的果子。亚当夏娃他们的问题不是因为吃了那个禁果，乃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然后你读创世纪里面提到有一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到底最特殊的是什么？他的顺服。当神呼召他从乌尔出来，他就出来了。神不是叫他去加拿大，那是也不晓得去哪一个地方，总之你离开这个地方，结果他们就顺服了。他100岁才有一个第一个儿子，神跟他说你把他献上，他就去把以撒献上， 我们不需要说，哎呀，那么残忍啊！一个孩子，你要把神也要把叫呼叫他，把他献上啊！我们今天我不讨论这个事情，但是呢，亚伯拉罕非常顺服。总之呢，我们有好多的地方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是绝对顺服神。你认识摩西？啊，我们当然不认识他，但是在圣经里面大家都知道谁是摩西。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啊，这个为奴之地，进入旷野，到这个神的应许之地。摩西他知道，我不是一个有才干的，我也不是一个懂得讲话的人，我根本没有这个资格带领100万。事实上当时他们我们研究圣经的人都说是超过100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你看到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吗？一点都不简单。当时呢，神说，对，我就是要你带领这100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然后呢，到我给你们的所谓应许之地。摩西本来不愿意做，但是他顺服，是吗？也是顺服。结果后来我们在新约也看到基督，基督就是顺服的一个对象。基督就是给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在世界上受人家怎么样的恶待，然后是死在十字架上，每一步都是表现他对神是怎么样的顺服。弟兄姐妹，这能够带给你跟我对顺服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吗？我们一向都是觉得顺服是有点无奈的啊，没有办法的，你要我一定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有点无奈。不是，你从刚才我所提的几个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不是无奈的。有些时候我们特别做年轻人，我们不愿意做顺民啊，所以呢满清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人不愿意做顺民，所以他们就是弄革命啊，如果没有革命的话呢，就没有我们新中国等等啊。所以呢，我们对这个顺民这一个词，是不是顺服就是做顺民啊？好像我们做了基督徒就做顺民吗？当然这个是不受欢迎的。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没有出息出席啊。对不起，我把这个事实上呢，我相信保罗知道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想，所以第13节，我们顺服，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有成就他的美意。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顺服的一个原因，就是愿神，就是让神在我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很多时候我们不顺服，神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也没有办法成就他的美意。有些时候我们怀疑神的美意思真的是那么好的吗？我跟着你的意思真的是那么好的吗？有些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人是这样怀疑的话，他只管抬头望一下整个宇宙万物，神所创造的有哪一件事情是他做的不好的？事实上神从他的创造的当中已经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见他的美意是最好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他的美意的话呢， 我们只会得到最好的东西，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愿意顺服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神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神的美意也没有办法可以成就。那什么是神的美意呢？你跟我都会问啊。好，我们再往下看神的美意呢。事实上我们从十五节看得清楚，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疑，在这换去被谋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神的美意呢，这是叫我们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而且呢，在这个世代上，这个世代中，我们能够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就是神的美意。一方面，这是让我们可以成为神不是单单他的儿女，那是一个无瑕无疵的儿女。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中可以成为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岂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这是做得到的事情吗？这个就是神的美意。不过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哎呀，这个是好像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啊，太大了，我怎么办法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呢？好，有方法，而且是一个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回到十四节看，你从整个的写法，你就知道十四节呢是引到十五节的这个效果的。所以刚才我说十五节这个效果，你觉得很大吗？很难达到吗？好，十四节是给我们就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条道路。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挺简单的啊，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事实上呢，这两个字看是很简单，但是这个内容很丰富。第一，这是关于发怨言。你当然我们常常发怨言，不过呢，基督徒知道我们最喜欢向神发怨言。神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为什么你要让我遇到这样的人？为什么你要让我遇到这样的损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对神是不是有很多时候发怨言？我们常常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这个，帮助我哪个？不过呢，很多时候，很多时候，神都没有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也发怨言啊。所以基督徒常常都有这个发怨言，我们对神埋怨。好，第二个就是争论。大概我们不敢跟神争论，不过呢，我们常常跟别人争论，所以这个呢也影响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你看这两个字，发怨言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起争论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两方面呢，你再详细的看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要但是得不到，我就不高兴，我要你不同意，我就不高兴，是吗？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发怨言起争论这个问题。保罗在这里他说，这个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这两方面的问题。但是呢，怎么样处理呢？从整个的经文我们看到，要处理，要解决这个发怨言起争论，就是顺服，就是顺服。顺服一点都不抽象， 顺服是非常具体的，你看是不是发怨言起争论，这个就是保罗要跟我们提的所谓这个得救的功夫。然后呢，保罗跟我们提到这个得救的功夫，原来就是这个顺服的事情。这个顺服的事情就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发怨言起争论，然后帮助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做神无瑕疵疵的儿女，然后呢也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把神的道、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然后呢，你知道保罗他跟大家分享他所带来的果效，带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想。这个感想就是他说，如果弟兄姐妹能够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我在基督的日子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也没有徒劳，意思就是说没有枉活一生。我不晓得大家怎么看，你如果有一天我们年纪大了，回头看的时候，看我们的一生，能够有这样保罗这样的一个感觉，哎呀，我就真的觉得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我发觉很多时候我跟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者跟他们来谈话，我发觉绝大部分的我所认识的长者，他们都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我能够重新再来，我大概不会这样的活。很多都有一个感觉，就是真的有一点空跑套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保罗说他没有这个感觉，他觉得他能够可以呢，如果帮助弟兄姐妹有这样达到这样的目标的话呢，保罗说这个就是他最大的一个盼望。然后呢，在最末后的几节再打出来，你就要看到保罗他多次提到他是多么的喜乐我能够敲点在其上也是喜乐，我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那么喜乐呢？就是因为他看到弟兄姐妹在信心方面的长进，这个信心方面的长进就是保罗所提的所谓这个得救的功夫。如果你听了我讲了那么多还是觉得有点抽象，那我就最后我就讲一件事情，或者是大家容易明白。我在过去的父亲节的时候呢，就有人问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年纪不小了，我的孩子已经三十几岁了，所以呢问我的人呢就说，嘿，梁牧师，你做了父亲三十几年了你认为做父亲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那大概有些人会想到，如果做父亲最重要就是要好好的照顾他的孩子，是吗？要爱他的孩子等等我想了一下，我就自己觉得，我认为从过去三十几年我做父亲三任父亲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我能够帮助我的孩子，他们在信心方面，在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这是我能够看到，或者是我能够帮助我的孩子，他们能够在信心方面有一个活泼的表现，也或者是说 如果我能够看到他们的信心，啊，是有刚才我们所提的这几节这方面的表现，顺服，然后能够可以在其他的啊，对神对人无怨言无争论，如果能够在这两方面可以有好的表现的话呢，我自己做父亲，我就相信我有最大的喜乐。为什么看到我的孩子他们有一个活泼的信心，能够带给我们做父亲那么大的喜乐呢？很简单，因为我做父亲，如果我一直想着我能够怎么样照顾我的孩子，我怎么样照顾我的孩子，我告诉你，你能够照顾他们多长啊？你没有办法一生一世的照顾他们，而且如果他们一生一世都要你照顾，你也不会觉得很喜乐。所以呢，不是能够照顾他能够带给我喜乐，但是呢，最大的喜乐就是他能够找到一个他信仰的对象，就是如果他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他懂得来到谁的面前。如果我的孩子有一个活泼的信心，意思就是说他认识神，他跟从神，他为神而活，他有困难他有问题没有不怕，不需要怕，他只管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的孩子有这样的信心，我不会为他担心，我会为他喜乐。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信心。但是有这样的信心，那个秘诀在哪里？我的那个秘诀今天我就是跟大家讲，这个秘诀就是顺服，对神的顺服。我年纪越大，我跟大家来讲，我看到的事情有更多是我不明白的。为什么有一些很好的人有不好的境遇？为什么有一些作恶的那么厉害的人好像他就舒舒服服的离开世界？这个就是很难明白。为什么我对神那么忠诚，但是竟然我有这样的一个境遇？我最近我有好几位非常好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就是有这个二级有些患上这个 cancer， 有些患上其他很难医治的病。我都在问为什么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你年纪越大你越会有机会问为什么。出路不是找到答案，你永远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不是神不愿意告诉我们，乃是神没有办法让我们完全明白我常常说你的电脑非常复杂，如果拿到非洲让他们说哎，这个东西很有用啊，你跟他解释没有办法可以跟他解释到底这个电脑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个脑袋很有限，所以呢，神就算把所有的原因告诉我们，我们都没有办法可以理解。那在这样的情况，这个出路就是顺服。顺服绝对不是软弱，顺服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对神说，神啊，我把我的信心放在你的身上。事实上顺服要摆上很大的勇气，也是要很用力的才能够顺服的。所以顺服绝对不是软弱的一个表现， 不过呢，顺服导师今天是我们这个保罗讲到这个恐惧见证的这个完成这个得救的功夫一个关键。那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天我跟你所分享的能够带领，能够帮助，让我们在信仰的路途上我们可以踏进一步。我们不光是求神帮助我解决这个困难，解决哪个困难，哎呀神你真是可爱，因为你我所求的你什么都给我，那你真的是太好了。很多人他的信心就停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神跟我的关系太表面啊，太功利，这个不是神要跟我所建立的关系。如果只是这个关系，神也不需要差派他的儿子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付那么大的一个代价。但是神这样做，事实上他就是引导我们在世上也要过这样的生活。唯有这样的生活，我们有一天到我跑到生命的就是差不多到终点的时候，我回头看，你能够跟保罗所讲的一样，我没有空跑，我也没有逃。那有一天能够这样说的话呢，实在是个很大的福气。好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生。今天我们也从腓立比书里面看到保罗，也是想保罗所带给我们的勉励。保罗怎么样跟我们提到这个得救的功夫？主啊，我们需要恳求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教导我们，继续的来提醒我们，也继续的光照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梁牧师带来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得救的功夫是需要舍己和顺服。那么也求主凡事引领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主凡事引领。
心在处。 站立来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赐下的诸般恩典，让我们能够白白的获得救恩，以及享受在主里的喜乐和平安。主啊，真的是这样，就像信息里所讲的，顺服的功课是我们信心的表现。主啊，就求你用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顺服主的话，愿意把我们从主你那里得来的，不论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劳力，我们的所收获的金钱，能够拿出一部分摆在主你的脚前，求你悦纳，求你使用，让我们能够甘心愿意的去奉献。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而交通，常与你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请坐。
接下来呢，我们是家事分享。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请大家站起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叫什么，从哪里来，是谁介绍你过来的？你好。今天新朋友来很多。
我是第一次来，我太太带我来。我姓徐，徐吉倩。去年来到来自于山东。
好，谢谢你，欢迎你。
我是一家三口，我们才到温哥华有十几天。我们是在前四年呢是在美国 CFS， 2012年呢我们三口在 CFS 受洗，现在呢儿子到 UPC 上学，我们也移民到这里，第一次过来。
好，欢迎你。还有，
我叫陈马，现在名字叫郑燕，我是从哈尔滨来的，2014年因为孩子在那个中国，所以说我找到自己的三个家庭。
好，欢迎你。欢迎你。还有新朋友吗？我们就是新朋友在这个聚拜聚会敬拜结束以后，在那边有一个走廊的地方有一个简单的交流，欢迎新朋友。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和左邻右舍用喜乐的心、愉快的表情跟大家都互相打一个招呼。